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很高兴邀请到了我研究生时期认识的好朋友 Olivia， 她现在呢目前正在硅谷从事数字营销和增长战略工作。那我们首先呢，请 Olivia 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 Olivia， 很高兴参与这一期的电台节目。我毕业于 UW 的 MCDM 专业，然后过去在教育科技、健康科技和汽车行业负责品牌营销、用户增长和产品推广，目前管理有多个品牌的数字营销项目，同时也比较关注 AI 创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希望通过这个播客和大家分享关于营销、创业、科技趋势以及职业成长的见解。
好的，非常欢迎 Olivia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那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嘛，其实对彼此的背景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其实今天是 Olivia 第一次做客我们的专家论坛节目，所以还是想要从最初的一些职业探索阶段和 Olivia 聊一聊她的经历。那首先呢，是想聊的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你对数字营销和媒体增长战略这种方向的兴趣的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就是大学本科的时候我是在北京读书，然后老师这边介绍了一个暑期的实习项目，就说啊，它是和 marketing 相关的 project， 就问我要不要去做，然后我就去试了一下，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之前会整合到我之前上课所学的一些传播类的啊，包括一些做 report 怎么做分析，所有的这些知识点整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统筹策划的过程我当时还挺 enjoy 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大三的暑假的时候，自己就去找了奥美和弗莱希勒的实习，然后最终是在奥美实习了两个月，然后在另一次机会里面，在弗莱希勒也实习了大概四个月左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了更多就是传媒领域下细分的一些，可能有 PR 的，有数字的，然后有更偏向 digital 的，然后或者偏向 event 这些都尝试了一下。然后最终确定了，当时研究生以前大概确定的方向其实就比较偏向 digital 了就都是 online 的一些这种策划活动然后来到这边读研究生之后呢，觉得这 online 这个 marketing 也是一个趋势，它不仅是说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digital marketing， 现在更多的是偏向tech 或者 AI 行业，就是或者 product 这种 marketing。
好的，那我就很好奇说，那你当初在申请研究生专业的时候是最终如何选择到了 UW 读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呢？
其实是因为 UW 这个项目吧，当时其实有几个选项但最终确定 UW 的项目是因为这个 program 它是一个肯定是务实的讲啊，它有这个它毕业之后参加 OPT， 它就是一个 STEM 的项目，所以毕业之后就有三年留美的机会，那这样实习的机会就更多一点。另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是比较偏就是 work oriented 的一个 program，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会像老师啊 professor 这些人，他会提供很多的那个 networking 的机会。
是的，
然后我们专业的很多 alumni 都来自各行各业，有很多学生甚至是可能毕业之后工作了很长时间才又会重返校园，那像这种情况其实也能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行业的之间的一些经验，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就是我本来定位自己就不是学术类的人啊，就是比较 work oriented 的一个人，所以我就定位到了这个 program。
好的，那我有一个好奇的点是说，因为你聊到是之前在国内老师有介绍机会，然后包括自己也有找一些实习然后从而发现自己对这个行业的兴趣嘛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其实整个行业的生态啊，包括语言和国内可能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那从这个方面你觉得有两者有什么异同，然后你又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适应过渡的呢？
哦， 那国内国外的，我觉得就浅表来说，工作压力这个就是最直白的。因为当时我在做实习的时候，但是当时因为实习的很多客户，他们都是海外的客户，这可能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是海外的客户，所以就是可能要跟着他们的时间去走，那晚上可能有时候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来这边之后就是六点下班，我六点直接走人，老这个周末也是几乎邮件是不看的，就是老板也不会在周末去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当然了，文化这是就是有点工作文化，这是一个很 general 的差异。如果说针对我们 marketing 自身的一些差异，就比如在国内，我当时2018、2019、2020实习的时候，当时已经没有，就是我们已经完全不权重，比方说去做像 SEO、SEM 这些东西，就包括所有 website 上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就是整个国内的环境是，不管是做 marketing 还是做任何东西，感觉都不再依赖于电脑，而是完全的手机客户端的一个，就包括我们做所有的 marketing campaign， 做所有的 content 都是重度手机 oriented 这种。但是到这边之后才慢慢的接触网页，当时觉得为什么这么落后啊，为什么还在用网页，为什么还要打开电脑看到各种网页。但是现在几年过去，感觉已经适应了这种感觉了，然后反而觉得网页somehow也挺方便的，也 get 到了其中的一些方便点。那我们在做 marketing 的过程中，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做 SEO、SEM、paid ads， 包括现在会开始做 GEO 这种东西，这都是和国内在 marketing 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很不一样的区别。
嗯，了解。我说到这个，作为同行，我觉得深有同感。另外一个点是，除了网页之外，其实国外这边，美国这边还是非常喜欢用 email 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做 email marketing。
对对。
嗯，这个我们在国内几乎就是完全不会接触，
没用过。
就刚来的时候觉得哦，好落伍，他们为什么就是一直这么频繁的用 email？ 但是现在也是感觉用久了之后就觉得，哎，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是的。
嗯，就比如说在工作上，信息可能更好的存档。追踪
是的，
包括其实它也能够帮助你设立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感。
是的，是的，
对对，因为邮件你可能不读，
对，
也读了不回也没关系，但是有一些对对对工作消息的话，你就已读之后你不回就有点奇怪嘛，
是的，
对吧？嗯，
而且能更好的和个人，就是它其实就不牵扯你的一个个人的一些 contact 方式，
嗯，
就有一个专门的 for work 的 contact 方式，这样也是很好。
嗯，是的，是的。然后呢，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这边因为整体环境可能所谓的 life balance 比较好嘛，那其实。那可能发展的速度会不会相对来说也慢一点，就是可能国内比如说做 event marketing 啊或者 digital marketing 已经可能玩出了很多花样，但是这边还是以一个更加传统的形式在做，那你觉得在工作的这个创意角度上会不会对你有一些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无聊吧，就是有些不是那么有意思。
会啊，会的，会的，完全就是如果尤其我觉得像我在国内也做过 event marketing， 如果是做 event 的话，我觉得国内确实已经玩出花了，但这边还是比较传统，而且这边很多 event 它其实没有什么新意的，然后包括它也可能somehow也不追求很多新意吧，就是我感觉尤其是因为我在硅谷那边嘛，大家主要就是把这个活动办起来，有人来参加，有人在 pitch， 有人在听就可以了，他不会把这个活动就是有太多的乐趣。但是在国内就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各种各样的机制啊，各种各样的互动，尤其是很多粉丝到现场啊，包括会请很多不同各行各业的 KOL 来一起参加一个沙龙活动啊之类的。但感觉这边就是可能这边的文化也是比较分 community，所以就是也不太会打破边界去请一个行外的人或者怎么样去融合的去，那这样的话就是好，就好在可能大家有了自己的 community 之后都比较放得在一起，但是你在没有的之前你想去 explore 其实挺难的一个过程， 你要融入一个 community 啊，包括那你像这样做 marketing 活动的时候，肯定也会要 base 在这个方面去做，就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新鲜丰富的经历，就这边是比较统一的，你形成了一个自己的 workflow， 你就一直这么走下去，就不会有特别多的创新的机会吧。
是的是的，我们刚刚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就是和观众朋友们说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语境是在我们是在科技行业下做营销这样一个背景。因为其实美国的话，我刚想了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是做快销的，或者说其他更具有创意类的产品，可能比如说你在纽约的广告公司，那其实可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花样和玩法，包括可能跟红人的合作呀，或者说跟新的一些电视剧啊影视行业可能会贴得更近一点。那其实当时我们在学习然后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也面临这样的选择，就是哎，那我是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去继续从事数字营销、市场营销这条道路。那当时你是怎么衡量和选择这件事情的？
其实当时毕业了之后，我有一些我是想说，既然之前都有过不同的尝试，而且当时也是研究生刚毕业，刚来到这样一个刚要进入美国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其实我当时是 open to all 的状态，只要有不同的机会我都愿意去尝试。那我也进行了几个领域的探索吧，当时就在西雅图开始投的，然后西雅图有一家芯片公司，他们在招 marketing， 然后我当时对这个其实挺感兴趣的，因为当时也了解了一些供应链的方面的东西，就觉得哦是一个挺有趣的这个行业，然后他们正好在招 marketing， 所以就是去尝试了一下，但是经过几轮面试呢是没有拿到他们的实习，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行业可能还是比较看重经验，就比方说你有相关的硬件，至少是硬件方面，但是我可能最多就止步于软件了，所以他们行业壁垒还是有一些高。那另外也转战了 SAP， 像做管理系统，像做 SaaS 这种的行业，然后去投了一下他们的 marketing， 也是经过几轮面试，也最终也没有拿到工作。哎，但是主要是因为也是刚毕业的毕业生，再有一个其实当时 SaaS 平台已经比较火了，所以大家其实都非常想进入这个平台去尝试，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那我可能对标于本地他们做 marketing 的一些local 的marketer 来说，就不是那么有竞争力了啊。那尤其是一个刚毕业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他们就可能在不管是对行业的了解，对本地文化的了解，包括你to B 的这些方面都没有那么强。然后最终定位到的是一个最终拿到 offer 的是一个教育行业的，也是做 marketing 偏向一些些 UX。因为当时我们研究生也学有 UX 这个 track 所以也是有一些些相关的积累，所以也是拿到了一个偏向 UX 这样一个 offer。 那他们里面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接触到了他们自己的一个Math GPT 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去帮他们做go to market 的策略。
那如果说熟悉当时美国找工市场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大概是我毕业的2023年开始，就是其实一个美国职场的寒冰期，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现在不确定说今年的毕业生会不会好一点，但我们当时其实自己的能选择的是蛮有局限的，因为我们在入学之前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学长学姐啊都入职了不错的大的科技公司，或者一些自己喜欢的有很多选择，但是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其实还蛮困难的，找
工作，
对，坦白来说就是我们能拿到一个 offer 就不错了，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是，
对。然后呢那我就比较好奇的点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有些面试可能因为你的这个经验不足最终没有拿到 offer， 那最终你进入了这个教育行业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你的下一段职业旅程你是怎么做出的规划，然后怎么进行的选择呢？
啊，在教育领域大概工作了快一年不到的时间，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呢，想去换一个赛道，去换一个行业去尝试一下，然后最终就找到了一个 healthcare 行业的工作，也拿到这样一个 offer， 也是做 healthcare 的 marketing，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帮他们去做一些 social media 啊，在 social media 上做，比方说配袋子啊，做投放啊，做广告啊，然后找一些达人，然后做一些合作，包括自己也会要求这个 healthcare 里面的一些医生啊或者有经验的人去拍一些视频，然后去做传播啊，这样一个过程，包括当时他们的账号做，帮他们把账号做起来之后，也会接到一些广告，比方说一些保健品的一些卖一些做一些测评的，包括一些血糖仪，像北美的一些这些就会来找我们的官方账号做广告啊，这样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北美的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的经历。
嗯，了解。那听下来就是，其实你在这两个行业之中，就无论是教育行业呢，还是健康行业，其实都还蛮需要，我个人的感觉是，其实还蛮需要了解这个行业背景，然后知道你的用户需要什么，然后知道北美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
嗯，
那你是如何从一个就是留学生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去了解到了这些内部的知识，然后精准定位到用户，然后去宣传你的产品的呢？
当时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好的一点是第一份他这个教育行业的工作，其实工作环境是很多华人的，那面对的用户客户也是华人和本地人居民参半的，就是又有既有华人又有外国语种的这个本地的居民，所以这样参半的过程中，我是一点一点可能从华人去打通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先熟悉这个领域，然后慢慢渗透到其他非华人的的这些用户里面去，然后慢慢摸清。然后第二份工作呢，就是因为有第一份工作的这个接轨吧，然后第二份工作呢，它其实是更多是 healthcare。我比较有意思是我个人一直是非常关注 healthcare， 包括的一些这些背后的知识啊、逻辑啊，这些我个人是非常关注的，因为我妈妈本来就是一个医生，所以她可能潜移默化的也给我传递许多的这种知识，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欢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渠道去了解一下这些背后的知识，所以在可能面向用户的过程中，更多的第二份工作，更多的我就是想说，把医生这边比较官方化的一些，或者说比较 official 的语言转化成用户能够接受的，或者说至少我自己作为一个用户想要去看下去，想要能够听懂的这个语言，然后把它传递出去啊，而且毕竟是硬知识传输类的 content， 所以其实不太需要尽量的去娱乐大众，就我不太需要太深入的知道本地用户 trending 是什么，最喜欢什么，而是只需要把我做好这个知识的传输，能让它以一个尽量简单简洁的这样一个形式传播出去，就会有收到很多的这个 engagement。 但是我的下一份工作其实就开始做这种娱乐大众，有点需要和本地的很多 trending 啊，包括本地年轻人喜欢什么，或者说有购买力的我们 target audience 喜欢看什么，他们都去哪里，就会转型到这个方面。
嗯，了解。就你刚刚分享的这前面两段工作经验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比如刚毕业的学生来讲，其实很有启发的。就我们知道，虽然说可能这两年北美的找工市场稍微有回暖，但总体来说，对于一个国际留学生，尤其是可能你研究生阶段才出来，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就是做这个就业准备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挑战难度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在北美的市场进行职业发展的话，是可以考虑 比如说先进入到一个技能运用到你本身，比如说中文，然后跟华人群体相连接，然后又能利用到一些你在研究生在学校阶段所学到的一些跟本地相关的知识，这样一个结合可能会比你一上去就想要找一个美国本地的企业来讲会容易一些。对。然后第二个点是，其实像奥利维亚刚分享说他在健康行业工作的时候，那么因为主要还是要把一些健康相关的专业术语然后变成大家比较更加的能够简单通俗易懂的方式去进行传播，那也比起比如说你要马上进入一个需要本地的，然后你非常会比如说进行一些玩梗啊，然后一些文化流行的这种去吸引用户来讲，也会相对来讲对于一个第二外语者来说要容易一些。
是的。
对，可以从这两个方向来去探索。那么Olivia刚刚也提到说他的第三份工作呢，那就是真正进入了一个北美本地市场，然后去 target 这些北美本地用户，并且使用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的这样一份工作了。那可以跟大家更详细的分享一下你现在从事的这份职业吗？
可以的。所以现在这份工作其实它target 我是在一个车行，这个车行也是他们有自己的 marketing team， 那我是在 team 里面，那这个 team 里面他要吸引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 brand， 那我们要吸引的其实从比方说年轻人到稍微有购买力一些30到50之间的，甚至可能有一些50岁以上的，他们有时候也会去会有不同的 marketing 策略，就比方说50岁以上，我们主要用的就是 email marketing。那30到50之间，可能更多我们会用一些 text 啊，然后去投放CTV， 就是电视的广告，包括像 podcast 啊这些，我们都会去做投放。那可能30以下的，就更多是 social media 渠道，就各不同的年龄段包括不同的人群，我们其实用的策略是不同。那着重的其实就是说30岁以下的这一批是更需要我去知道美国现在流行的文化是什么，那其实大量的就需要我去可能刷，就沉浸在他们的 social media 上，就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春季的东西还是第一时间会 pop 在 social media 上，所以就是我一周可能有大量的时间，甚至我自己个人时间我都会在他们的各种 social media 就刷呀看，包括关注的一些博主他们最新的一些流行，包括这批年轻人可能他们会关注的博主最近在讲什么，也不单单去看车行或者说汽车行业或者电车行业的资讯，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流行其实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包括现在某一个 challenge 出现了，它是会横扫整一个这个媒体环境的，是某一个，对，它会在遍布整个媒体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要你抓住了某一个热点，你觉得这个可能会爆，那就结合你的行业，然后进行一个比较 creative 的结合，其实也就抓住了这些，跟上了这个流行。但是我就发现这个流行趋势也是非常快，就可能一个 trending 或者说一个 challenge， 你2周之后没做，它就是一个新的了，所以确实需要比较沉浸式的下沉在他们的市场里面。
嗯，了解。那我还蛮好奇，就是你方便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你做过的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marketing campaign 吗？
就比方说去年他们这个，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情，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冰球比赛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去结合当地，去和当地的一个 local 的一个冰球队，叫 San Jose Shark。其实在湾区南湾当地，就整个湾区吧，就可以辐射整个就Bay Area， 都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大的球队。然后我们就去跟他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邀请他们在我们的 dealer location 开展了一个有点像粉丝见面会这样一个活动，那就会吸引到大批量的粉丝流量进店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在店内发放一些 coupon 啊，然后邀请他们做 test drive 这些活动，进行了一次，就这次规模还是算是比较大的，辐射到了大概8家店，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的 fans 加入到了这个活动里面，最终收益也是不错的，至少我们的转化是去看，比方说有多少 test drive 的量，有多少的 form 填写的量这个量我们最终得到了一个还挺满意的结果。但这个就比较偏向 event， 但是比方我刚刚说到的春顶那东西，它更偏向 social media。 比方说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说 AI 生成的这种，就比方说有一批人站在这儿，然后police 会把谁带走？这个春顶就是当时就是横扫，就不管青少年啊，还是刚接触 AI 的这些可能中年用户，他们都在 share 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贴近用户的一个 challenge。所以当时也就在鼓励车行的各个大家就去和我们汽车的 model 去拍，去比较 popular 的 model 去拍一个照片，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挑战。
嗯，了解了解，听起来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还行。
然后对，你刚刚也提到说 AI 嘛，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说这两年 AI 就是大热潮，你觉得说 AI 不管是作为你平时工作中的生产工具，还是说整个怎么说呢，对你的行业，就包括你刚刚提及的这个 social media 内容的影响，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以及你是怎么在工作中适应然后运用 AI 的呢？
那我非常适应，我从研究生开始就用 AI 了，因为但当时的 ChatGPT 还是刚出来，所以其实还没有特别好用，但现在已经天翻地覆了，就是很多东西直接发给他就可以做。但是我个人认为大家也不需要对这个东西太过悲观，就觉得啊，那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工具，就还是要你去知道，你去了解一些，你自己有一些想法，然后了解一些行业，或者说有一些行业的比较独到的 insights， 包括可能和，就像我提到的，可能还是会和人，包括人感兴趣的东西有很大关系。那谁会怎么去探寻这个，其实 AI 是不知道的，还是要我们根据市场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告诉 AI 我要做这件事情。对，
嗯，是的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尤其是你作为一个 留学生，作为一个第二外语使用者，我对这个是对 AI 反而是更加以一个正向的态度去看待它。因为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显，就比如说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大概2021年左右，其实那时候 AI 就像 Olivia 说的，那时候 ChatGPT 可能才刚刚出来，并不是很好用。那我们用它去比如说做一些市场调查，或者说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客群的文化，其实是很难的，还是要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去阅读文献，或者说去做一些research 才能得到答案。
对，
那现在呢，可能你比如说你问 AI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就能把所有的答案都给你。那对于一个你本身对于这个文化没有了解，本身对于这个语言的使用还有一些局限性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帮助的，而且可能其实会帮助我们缩小和本地的 marketer 之间的一些差异。就最简单来说，比如说你以前写 social media post 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词你就是拿捏不准，
对，
你就觉得可能这些英文没有办法使用的那么流利嘛。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太存在。当然你需要有个基本的判断力，
是的，是的，
对，但是你会有更多的选择，
是的，
更多的辅助来帮助你完成这样的创意内容。
是的，我特别特别同意。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个人是不看 hockey 的，也不玩也不看，我对这个其实了解非常非常少。所以当时去 design 整个 event， 包括需要去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去了解用户对hockey 就是冰球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是通过和 GPT 这种一问一答才得，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累积了大量的这种知识，包括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这些 event 都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其实通过 AI 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就是调研的时间，整合的时间，你直接去学习内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嗯，是的，是的。那你觉得就是在工作中使用 AI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我觉得还是数据吧，尤其是我们做 marketing， 其实对数据还是要比较敏感的。虽然我们不需要去太过 data， 但是我们需要对数字很敏感。那这个数据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整合，自己去判断。比方说去，还是要去连接Google Analytics 啊，然后通过可能一些 tracking 的一些 tools 去自己去做判断，自己去看。如果你一味的可能把一些东西丢给 GPT 或者丢给 Cloud， 就说你帮我做一下分析，这种方面其实如果你有已经洗出来了一套比较好的数据，你丢给他，他是可以分析的。但是在没有洗出来的情况下，你让他去做判断，他做出来判断非常的 broad， 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可靠的，而且有的时候会可能你丢给他的一些东西，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 match 上，就还是要你给他一点一点教，这个对应什么，这个对应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速度是不如自己的。然后另一点就是我最近在用 cloud 的过程中，可能想用 cloud 去做一些 design 方面的东西，我会发现其实它可能是目前啊，因为毕竟 AI 也是一天一个样，可能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目前我用下来还是觉得有些时候甚至不如我自己去做一个来得快，因为你要不停的给它 prompt， 它在修改的过程中可能注意到这个点就没注意到那个点，所以其实反而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嗯，是的，是的。像我之前也有和就是做平面设计啊或者 UX 设计的朋友聊过，他们也是觉得其实目前阶段 AI 还是比不上一个
Pro，
对，比不上一个 Pro。 你当然你说刚刚初来乍到的一个 designer， 可能你乍一看 AI 确实已经可以就是完成大部分初级设计师的内容了，但是从真正的质量，就是或者说真的懂设计的人来看的话，还是相差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还在学习marketing 做这些数据分析的同学，尤其是不能太依赖AI 帮你做分析，因为 也许你把它丢给他，确实得到了不错的答案，但是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个刚刚所谓奥利维亚说，可能我们不需要做很多，比如说数字啊、计算方面的事情，但我们一定要对数字是足够敏感的。
是的，培养一下自己这个。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你刚开始在接触到这些分析的时候，你就过多的利用了这个辅助工具，那你对数字的这个敏感性可能就是培养不起来的。
是的，是的，
嗯。
AI 还是比较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我非常适应，我从研究生开始就用 AI 了，因为但是当时的 ChatGPT 还是刚出来，所以其实还没有特别好用，但现在已经天翻地覆了。就是很多东西直接发给他就可以做，但是我个人认为大家也不需要对这个东西太过悲观，就觉得啊，那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工具，就还是要你去知道，你去了解一些，你自己有一些想法，然后了解一些行业，或者说有一些行业的比较独到的 insights，包括可能和就像我提到的，可能还是会和人，包括人感兴趣的东西有很大关系。那谁会怎么去探寻这个，其实 AI 是不知道的，还是要我们根据市场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告诉 AI 我要做这件事情。对，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留学生，作为一个第二外语使用者，对这个是对 AI 反而是更加以一个正向的态度去看待它，因为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明显，就比如说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大概2021年左右，其实那时候 AI 就像 Olivia 说的，那时候 ChatGPT 可能才刚刚出来，并不是很好用。那我们用它去比如说做一些市场调查，或者说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客群的文化，其实很难的，还是要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去阅读文献，或者说去做一些research 才能得到答案。
对，
那现在呢，可能你比如说你问 AI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它就能把所有的答案都给你。那对于一个你本身对于这个文化没有了解，本身对于这个语言的使用还有一些局限性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帮助的，而且可能其实会帮助我们缩小和本地的 marketer 之间的一些差异。就最简单的来说，比如说你以前写 social media post 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词你就是拿捏不准，
对，
你就觉得可能这些英文没有办法使用的那么流利嘛，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太存在。当然你需要有个基本的判断，
是的，是的，
对，但是你会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辅助来帮助你完成这样的创意内容。
是的，我特别特别同意，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我个人是不看 hockey 的，也不玩也不看，我对这个其实了解非常非常少，所以当时去 design 整个 event 啊，包括需要去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去了解用户对hockey 就是冰球这个运动的时候，其实就是通过和 GPT 这种一问一答才得，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累积了大量的这种知识，包括其他的一些类似的这些 event 都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其实通过 AI 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就是调研的时间，整合的时间，你直接去学习内容，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是的，是的。那你觉得就是在工作中使用 AI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吗？
我觉得还是数据吧，尤其是我们做 marketing， 其实对数据还是要比较敏感的。虽然我们不需要去太过 data， 但是我们需要对数字很敏感。那这个数据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整合，自己去判断。比方说去，还是要去连接Google Analytics 啊，然后通过可能一些 tracking 的一些 tools 去自己去做判断，自己去看。如果你一味的可能把一些东西丢给 GPT 或者丢给 Cloud， 就说你帮我做一下分析，这种方面其实如果你有已经洗出来了一套比较好的数据，你丢给他，他是可以分析的。但是在没有洗出来的情况下，你让他去做判断，他做出来的判断非常的 broad， 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非常可靠的，而且有的时候会可能你丢给他的一些东西，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的 match 上，就还是要你给他一点一点教，这个对应什么，这个对应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反而速度是不如自己的。然后另一点就是我最近在用 cloud 的过程中，可能想用 cloud 去做一些 design 方面的东西，我会发现其实它可能是目前啊，因为毕竟 AI 也是一天一个样，可能一个月之后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目前我用下来还是觉得有些时候甚至不如我自己去做一个来得快，因为你要不停的给它 prompt， 它在修改的过程中可能注意到这个点就没注意到那个点，所以其实反而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是的。像我之前也有和就是做平面设计啊或者 UX 设计的朋友聊过，他们也是觉得其实目前阶段 AI 还是比不上一个
Pro，
对，比不上一个 Pro。 你当然你说刚刚初来乍到的一个 designer， 可能你乍一看 AI 确实已经可以就是完成大部分初级设计师的内容了，但是从真正的质量，就是或者说真的懂设计的人来看的话，还是相差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还在学习marketing 做这些数据分析的同学，尤其是不能太依赖AI 帮你做分析，因为也许你把它丢给他，确实得到了不错的答案，但是你可能就会失去一个刚刚所谓奥利维亚说，可能我们不需要做很多，比如说数字啊、计算方面的事情，但我们一定要对数字是足够敏感的。
是的，培养一下自己这个。
是的。那如果说你刚开始在接触到这些分析的时候，你就过多的利用了这个辅助工具，那你对数字的这个敏感性可能就是培养不起来的。
是的。
是的
，AI 还是比较适合这种大量繁杂的工作，但是像技巧性的工作，还是自己去做，反而可能更能得到锻炼。因为第二个是确实就会培养更强的这种 insights 这种能力。
是的，尤其是我有时候感觉，其实平时我们本来坐办公室啊，然后包括可能业余的时间刷很多手机，就脑子已经变得够笨了。对，如果说再用 AI 去把你本身在工作中或者说在学习中那些思考的部分代替掉的话，你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笨笨
的
这样子。对，就是也其实蛮吓人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需要就是非常注意的部分。你自己还是要有一个非常不管是对数字啊还是 AI 的答案，它的成果都要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判断。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奥利维亚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学习读研阶段，然后包括后面的三段工作经历。那他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他现在目前在硅谷工作嘛，然后周围的创业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我想问问奥利维亚，那你自己本身对创业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未来会有这个方面的打算吗？
其实我是觉得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包括有这样一些周围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其实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摆在面前的话，我应该会去试一试。因为首先虽然我们说在这里可能面对一个学生身份的问题但是如果有类似就是相关的机会的话，因为他们这边创业费文是会带你从零到一的跑一趟，而且你可能会有机会，比方说去参加不管是融资啊还是后续的一些，就是你能接触到前线的这些投资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看什么，包括因为他们其实在看的东西很多都是市场非常非常前沿的东西。如果我们在现在这个 靠一些可以说美国的优势或者说位置的优势也好，说科技的优势也好，如果能够接触到这种项目，我还是我个人很感兴趣，我也很鼓励大家去进行尝试。就比如说我周围有朋友他就在做其实他们在做一个项目，就是 AI 女友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可能有争议性，但是他们这个项目最终也是做起来了，跑起来了，现在可能有几万的用户量，一直
就是有市场需求的，
非常非常有市场需求的。然后另一个可能做的是我看关注到的一个项目，就是也是和 healthcare 相关的，其实是和我之前的其中一段经历是有重叠的。那这个他就是去做。通过 AI 去赋能 healthcare， 比方说去帮助医生监测用户监测病人的一些他们的数据，然后就不需要医生一个一个去观看数据，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数据去判断，比方说他们的血糖情况啊，包括他们都是一些糖尿病人。啊，这是一个糖尿病人的一个大概的 program， 就可能去观测他们的血糖情况啊，去有波动啊，进行提示啊，包括给医生一些 suggestion。那最终决定权肯定是在医生手上。但像这种 AI 能够赋能到现实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其实对我们也很有帮助。包括另一个朋友他参加的一个创业项目就是AI voice， 就是比方说大家现在接打电话。pick up 的这个 AI bot， 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很 annoying 啊，他们这个答的驴唇不对马嘴，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是其实他们现在也在对这个进行改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这种 AI voice 的这个 app 或者说 product 在层出不穷的这个设计，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周围的很多很多朋友也在参加相关的项目，所以其实我也在一直在关注类似的机会。
嗯，了解。像你刚刚提到的，其实对于可能你在职场相对来说有了两三年工作经验以后，然后如果你能够接触到这样一个 startup 的项目，其实对于你自己的好处是你能够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整个的一个商业逻辑。
对
比起说我们其实现在在主要在公司工作负责的这个市场营销的这部分，你可能有的时候并没有办法扩展到一个公司全局的这样一个视野。那如果你能从零到一的去走一个，就是一个公司是如何创建起来这个流程，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对自己的未来发展甚至是对你现在做市场营销的一些决策判断，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的，是的，
嗯。
而且我觉得我们做 marketing 的人，他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对市场的这种风向的洞察力，包括你可以理解为，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直一直去追随这个市场动向的，市场的风往哪吹我们就需要往哪走，因为我们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引领市场，我们可以做 educator，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去观察市场，就是抓住可能去 sense 到大家喜欢什么，包括现在尤其是可能我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有一些 client 或者有一些用户他其实是被带领的，就可能这些不管是投资人啊还是什么，他们的风向吹到哪里，可能他们就会大力的去推，然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去有一点点类似于去洗脑大众说你们就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最开始我觉得 AI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人人都需要的，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很深入大众的东西所以就是可能如果这个东西是它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有价值是有功能性的然后再加上这个marketing 的风吹一吹，其实大家很快的也都会跟风的跑起来，所以我觉得双向的吧，就是一方面可能能有全局的观念，你更能接触到这个市场，就是市场的风在往哪里吹，另一点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接触到这些投资人他们在看什么，他们想对什么感兴趣，那这可能是接下来就是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三五年的一个方向，那你从他们的兴趣点出发，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适合自己未来职业方向的一些这个启发。
嗯，是的，是的。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们最开始聊的，就其实在美国的工作相对来讲它的 work life balance 是比较好的， 那他你真正熟悉了这一套他的市场营销的运营流程之后，那他可能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固化的。
是的。
那如果说你一直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工作生活的话，可能也觉得挺舒服的，但确实你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淘汰掉了。
是的。
嗯嗯，就有一种在温水煮青蛙的感觉。所以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创业项目，然后看一看市场最新的风向在哪里的话，我觉得就像刘爸说的，对自己日后的职业发展和选择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接近尾声了，然后非常感谢奥利维亚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然后还有他的一些洞察，也希望他之后的工作顺利，然后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然后也是进入一个他期望的创业公司这样子。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请奥利维亚和听众朋友们说声晚安吧。
晚安大家，谢谢大家收听。
好的，拜拜。
拜拜。